大家好，欢迎来到齐北，我是子昂。大家好，我是曾昂。
Hello， 今天就没有任何嘉宾了，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我是子昂。那你现在能够收听到的这期播客，它上线的时间是2026年的第一个周日啊，当然我现在录制的时间还是2025年哈。我现在是在打算说就元旦回一趟家，回一趟潮汕啊，不知道你元旦去哪玩了，也非常欢迎你的评论区告诉我说你元旦去哪玩了。2026年的第一期播客，我是想跟你聊一聊这档播客本身，因为之前就没搞没带，就第一期开始了，然后也没认真跟各位打过招呼，对吧？所以刚好就趁着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做了两个月了，差不多。所以咱就趁着开年这个节点来聊一聊这档播客。那接下来我主要想跟各位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是为什么会做这档播客，就齐北的诞生记。还有就是我自己是会如何去理解这档播客，以及会对它有什么样的期待。那最后一部分呢，是想跟各位沟通交流的部分。那可能我在想，这档播客虽然说是我在做啊，但它未来我期待它在某种意义上呢，成为一档共创的播客。那最后部分就跟各位交流一下这些内容。所以今天是一个漫谈闲聊局。首先我想跟各位交代一下，就是这档播客的缘起啊，就是我是怎么想到要去做这么一档播客的。因为其实还蛮多人来问我这个问题，就蛮多朋友会问我这个问题。我自己曾经试图归纳过，但说实话，如果真的要去一条一条的列原因的话，真的蛮复杂。但我觉得可以简单归纳为两点，就简单来讲，第一个可能跟我自己的工作相关啊，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就是那种内容向的工作，也参与过公司的播客的制作，所以对这些东西，也算不陌生嘛。所以也算是有一个开启的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为什么我想聊的是潮汕，这就跟我业余参加的一些活动有关啊。我是当时来北京上学的时候，就比较机缘巧合的进入了所谓的在京潮汕生态啊，就在北京有一些潮汕社团跟潮汕组织，所以现在身边有很多的同乡的朋友在北京，而且我也深度的参与了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我是参与主办过大规模的同乡青年在北京的线下活动，就在汕头市驻京办，可能你也听说过，叫潮风思想会。这两年举办的时间都是在青年节的前后啊，明年肯定还会有，如果你在北京的话，或者说你到时候来到北京的话，非常欢迎你来参加。而且咱这个思想会它其实没有限制一定得是潮汕人才能参加，所以当时我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也一起来参加，大家体验都不错，但它的主题肯定是跟潮汕相关的。然后我也参与过在北京的同乡的老前辈们给他们做口述史的工程，也参与过这样的工作等等啊，其实我参与过蛮多的。所以刚好就是有条件嘛，很多朋友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能够找到那么多有意思的潮汕人？因为我身边的基数其实就蛮大的，而且我在跟这些同乡朋友打交道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身上很多有意思的特点。就这样一群人给我的整体印象跟互联网上很流行的刻板统一的潮汕人的画像其实是截然不同的。首先第一点，不同就很多元。其实这个事情大家只要深入去思考每一个族群，你就会发现肯定都是这样的。就我们会出于简单吧，给每个不同的人群去贴上标签，但具体到一个人群内部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关于这一块的内容，我非常推荐你，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咱齐北的第11期我跟张子书的那个对话。就子书有非常精彩的分析，他会分析说潮汕是如何成为都市人想象的东方，潮汕啊这么一个标签，这么一个印象是如何被塑造的，以及这种塑造它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本地人的自我认知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我觉得如果你是潮汕人的话，那你肯定刷到这些 自媒体的概率会高很多啊。但如果你不是潮汕人的话，我猜也有可能会刷到。就是现在至少我的体感上，互联网上关于潮汕的声音，尤其是那些自媒体啊，我如果简单粗暴点归纳，就在我印象当中只剩两类声音。一种声音呢，我会把它称之为辉煌叙事，就是我们很骄傲，我们很自豪，我们很牛逼。我相信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啊，潮汕人出了多少人才，尤其在经商方面，甚至在东南亚掌握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因为我没有考证过，但确实这种声音很多。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声音吧，因为每个地区，哪怕大到每个国家，大家都会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地区、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所在的那个群体去有一定的自豪感，去塑造自豪感，我觉得还蛮正常的。但这个事情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就潮汕这个地方对我来讲，它是我的家乡，有点像什么呢，就比如说有点像我的父母，我对我的父母肯定是有很深刻的感情，但我好像不太觉得说我需要去反复诉说我父母是天下最好的父母，我父母是最牛逼的父母，以此来论证我对他们的爱或怎么样。我会觉得这可能不太客观，以及我跟我父母之间的感情主要是基于我们之间共同的独特的记忆，这些就够了。那同样的道理，其实我对于潮汕也是这个样子，我在这个地方长大，我对它有一些独特的回忆，而且我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有它的亮点，但于我对于这种辉煌叙事的一种可能稍微警惕的心理，我会觉得说如果这种辉煌叙事走向极端，它会变成一种自嗨的声音。走向极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拣选那些最辉煌的事情，然后放大了讲，甚至会人云亦云的讲。我觉得这种叙事它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封闭性，就是内部的自嗨的声音嘛，这是我可能会看得比较多的一种叙事。除此之外呢，我还会看到一种比较多的叫苦难叙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还是蛮多的。我感觉它其实跟那个辉煌叙事有点像是基于同样的逻辑但不同的方向展开的。辉煌叙事它会放大一些很正面的标签，那苦难叙事在我的理解里它是去放大一些负面的标签，就可能在这个地方存在一些个体他的生活经历当中遭遇了一些可能比较不好的事情，于是他产生了一种要逃离潮汕这样一个叙事。就我相信这个故事本身在某些个体身上它是成立的，它是有一定的，就它是有事实依据的。但是其实也就像是我们在第二期，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就是我跟王朝聊到的，就是说一个地区它的某些滞后性因素它其实并不具备本质性，就不具备所谓的潮汕性。不管是辉煌叙事还是苦难叙事，我们都很容易进入一种叫做在现实当中拣选我们愿意拿它来代表潮汕的地方，拿出来放大代表整个群体。所以在跟王朝聊的那一期的时候，我就跟他讨论过一个事情，说我们除了这种辉煌叙事跟苦难叙事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呢？这可能是我这档播客我想去探索的一个事情。我现在试图把它命名为一种叫做平静叙事，就可能稍微把一些非常积极的或非常消极的情绪稍微往后放一放，用一些比较客观的方式来表述它。比如说潮汕就是这样的，试图改为我观察到的我身边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也没法去控制我的每位嘉宾的表达，但至少我可能会有不同的嘉宾的呈现嘛。那至少你会发现说 OK， 潮汕的嘉宾他们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这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那个我在这里接触到的很多潮汕的同龄人的多元性也在这里。多元不是说一个人身上多元，而是这一群人其实各自不同，因为大家在各行各业性格也有不一样的性格，在价值观上更是迥异的价值观。那我还蛮乐意去呈现这种多元的，但我也必须承认就是说我的嘉宾们肯定会受限于我的交际圈，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就不在我的交际圈之内，同时也会受限于我的趣味取向因为一档播客他肯定不可能说我把身边见到的所有潮汕人都薅过来聊因为 首先有人家意愿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毕竟还是一档节目嘛，还是会有我自己对于播客的理解，对于内容的理解去拣选，也会受限于这种趣味啊。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还是能够呈现一种叫统一刻板印象之外的更丰富的一个面向吧。而且有些我观察不到的，我请不到的嘉宾，可能会有在别的，对啊，别的地方有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不要过大去夸大自己的能力就好。对，这是第一点，就多元。然后第二点是我观察到的，就是开放。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今天的潮汕人，尤其是在外的潮汕人来讲，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互联网也好，我们人在外面也好，它本来就容易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就举个例子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在北京办的那个潮风思想会，是一场以潮汕青年学子为主轴为核心的活动，但它不会只能面向潮汕人。包括这一档以潮汕为主题的播客，首先订阅者就不会只有潮汕人，当然可能因为它主题的原因啊，还是我们就是同乡的朋友会比较多，但它我不会去限制嘛，包括嘉宾也是。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我自己产生了一个身份认同的时候，我试图把它当作一个广场啊，包括这个播客也是一个广场，在这个广场里它可能有一些跟潮汕相关的展览，这就是这个广场的主题嘛，但它不会排斥其他人的进入，它不是一个堡垒，堡垒它就可能有点封闭性，甚至我们是进入一个堡垒是需要对抗外敌的，但内容叙事可能我觉得现在应该不太需要有这样的叙事，至少在我的理解里是这样。包括我这档播客起的名字叫齐北，其实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为什么叫齐北，这个题目我当时还想了蛮久的，就首先我没有试图用潮汕两个字露出在播客的标题里面，这种模糊性它在传播度上会有一定的劣势，就是你在播客搜潮汕基本上不会率先出现齐北这个号，但它可能跟我自己的一点想法有关，就我希望说它能够既能有潮汕的感觉，但又能够模糊一点，因为我不确定我未来会怎么去拓展这个号的边界，所以会保持一定的模糊性，虽然它肯定还是围绕着潮汕这个话题来，或者说北漂的潮汕青年这个话题来。齐北这两个字其实首先从普通话的角度来讲比较好理解，就是因为北漂嘛，现在在北方，在北京，那里面都带个北字，那从潮汕话的角度来讲，你把这两个字念一下，卡巴卡巴，那我觉得就还蛮有意思，因为我当时就自己冒出这个脑洞，我就觉得哎，这个名字挺好，我当时想了好多名字，后来发现 OK 这个名字我喜欢，就是卡巴，这个巴在潮汕话当中我们可以理解为认识，我改卡巴，就是你跟他是否认识，然后巴也可以理解为曾经，我卡巴做过米斯，你是否曾经做过某事，所以齐北你可以理解为潮汕话当中的是否认识，是否相识，是否曾经做过某个事情。那这其实是我们一档以对谈为主的播客的一个性质吧。当然就是你也不要问我说为什么我不叫做靠北啊。 OK， 话说回来，就说到说咱刚才讲的说我对这档播客期待的一个叫做开放性的一个特征，所以你会发现我除了请北漂的潮汕青年之外，我也请了像子书、像王朝，他们是并非来自潮汕的，他们一位是来自陕北，一位是来自云南，他在深圳长大，他们会以一种外部的视角来对潮汕进行有深度的观察，他们两位都是对潮汕有一定的了解，跟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深度的调研的，那我觉得这种视角其实很宝贵。包括我的第四期、第九期我都请到了两位嘉宾，也就是说三个人谈话，三个人聊天，三个人除了我之外，一位是潮汕人，一位是非潮汕人。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在外潮汕人一个很日常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们的朋友当中有同乡的朋友，也有非同乡的朋友。那另外在2026年的话，我还有在规划去策划一些跨文化的对话，那目前来讲可能会优先的选择广府、客家、闽南这些跟我们比较相近的文化圈来开始，就可能会请来自这几个地方的嘉宾，然后他们可能本身对他们自身的族群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跟认知，我有在做这个打算啊。包括我有在策划，我有跟我弟 九期的嘉宾，就洞明，王洞明，就是洞明是我在本科跟硕士的学弟，就很有缘分。然后他学生历史嘛，我在跟他交流说，我们以后有没有可能来聊聊潮汕的神明，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而且值得被大家认识的神明。比如说那潮汕本地人都很清楚的韩愈嘛，那韩愈，那潮汕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姓韩了，韩江啊，韩山啊，但韩愈不是潮汕人哦。包括就可能像潮阳那边的双钟圣王，其实就是唐朝的张巡跟徐远。那张巡跟徐远不止不是潮汕人，他们是都没来到过潮汕。韩愈是来过潮汕，但张巡跟徐远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精神符号嘛。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的理解是潮汕在历史上就从来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存在，它跟中华文化是融为一体的，而且又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走向了世界。所以我试图会用这样一种视角，一种比较开放性的视角来去做这档播客。那刚刚其实我在讲我对这档播客的理解的同时，也已经做了一部分预告，就我可能会做什么。那除了选题的预告之外，我可能还会跟各位预告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更新频率。我目前是维持了周更，但是其实很难持续，因为我自己的主业其实是一种互联网的工作强度，所以其实周更是一个还蛮累的事情。但我会确保就是说两周一更是能去做到的，那就我尽量的周更，能确保的只能确保到两周一更。然后在两周一更的同时，我可能会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说，除了内容之外，这档播客未来可能的创新方向，比如说啊，有条件的话可能建听友群，然后乃至有一些线下活动。当然这个事情就是目前来讲就是精力有限，然后条件也有限，只能说就是徐徐图之。然后包括就是有没有可能赋能到在京的潮属社团啊，包括就是跟青年密切相关的潮起青年啊，潮风思想会啊等等，如果有的话那是最好了。而且我希望这档播客可以跟各位有关，就让大家在这里，就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家在这里相互认识的平台。我们现在其实有蛮多的那种同乡之间的网络生态嘛，那我希望说它也可以为这个生态等良性互动去搭建那么一点点叫做添砖加瓦微不足道的贡献。那我前面录的部分呢，主要是针对于齐北潮汕话题等理解，那下面可能讲的部分是我关于播客的一点点思考，关于内容的一点点思考。就前几天很好玩，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播客为什么会发展起来，是因为独居的青年变多了。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两者中间的逻辑关系啊。其实这句话我自己是有体感的，我之前是属于一个不看直播不听播客而且也不理解大家为什么看直播为什么听播客的这么一个人。然后直到是有一天，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当时还在高碑店，就是一号线沿线的那个高碑店住。有一天下班回到家，然后当时我自己一个很小的出租屋里面，然后回到家之后，我当时应该是躺在床上，然后突然意识到在这一刻只要我不发出任何声音，这个空间就是没有任何声音，一片寂静，就那种感觉有一点点死寂的可怕。就那一刻你觉得哪怕这样有个活物都行，比如只猫一只狗。所以我当时也 我也在那个场景下就感觉有点理解大家为什么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的出租屋里面养猫养狗。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就打开了我们自己公司的 APP， 然后当时正在做一场读书直播，然后垫的是一些比较温暖向的一个音乐。然后我当时这种感觉就说 OK， 当下不再是死寂的，而且是有一群人跟你同时的在听一个人讲书，然后你看下面的评论区可以看到大家的互动，就你会进入那个氛围里面。所以我想表达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我已经有答案，因为我在工作当中也经常听到这么一些理念，我其实比较认可的，就是内容它真的就是内容吗？或者说我们消费内容就是为了消费内容本身吗？那如果是的话， AI 来了之后，当它的内容创作能力比我们更强的时候， 我们要何去何从？但其实不是的，其实内容它不只是内容，内容它其实是人跟事件。就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事情，我前面讲的所有东西的文稿都是 AI 写的，而且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不是我的声音，是 AI 生成的，是 AI 生成的。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什么感受？我假设啊，前面你如果听进去了，然后你觉得 OK， 这个人想的跟我还蛮有共鸣的，那这一刻你知道这个人并不存在，你是什么感受啊？当然啊，你放心，我这期播客全部都是自己构思提纲、自己录的音、自己写的，没有 AI 的成分。当然，我剪辑的时候会有 AI 的辅助啊，就 AI 的辅助跟 AI 完全 AI 做成两码事嘛。但就是就如果你前面真的听进去了，你有没有一个发现，就是说，如果你听进去的内容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跟你讲的，而是一个 AI 创作的，它并不负载着任何一个真实的个体的价值观跟理念的时候，你的感受会不会有点膈应？其实我还想到一个更好的例子啊，就是我之前看梁秋阳在新国辩就辩论赛上面打了一个题目叫做 AI 绘画是不是艺术，在聊这个话题。我当时对他的一段陈词就非常印象，我刚刚还去搜了一下，回看了一下，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他说艺术是一场相遇，就比如说我们去看画，我们有时去艺术展去看画，看了之后啊没啥感觉，我觉得你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就各位可能也去看过艺术展，然后看完之后没啥感觉就出来了。那梁秋阳的说法是，这只是因为我们缘分未到，因为缘分未到所以我们可能没有感觉，但可能会在某一天你会因为你的某些阅历、你的某些感官的体验、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数百年前、数千年前的某一个灵魂突然相遇，在那一刻你看画你可能会看哭，然后你会怀疑说这个作者是不是跟你有同样的经历，你会感觉你自己被人理解，你的情绪被人拥抱。这大概是他在这一场辩论赛当中的一个表述。那我反过来讲，如果你在一幅画当中看到了一个灵魂的共鸣，你觉得一百年前、一千年前的那个艺术家他跟你想的、跟你的处境是那么的相似，然后再突然有人告诉你这幅画是 AI 画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只是一个内容本身，所以我们用这个词啊，就叫消费啊。我们在消费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消费的是什么呢？其实最后还是回归到人上面，回归到一个事件上面。这个事件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我现阶段的了解，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在做一个事情。比如说刚刚讲的读书直播，它给我们营造的事件是我们现在正一起在读书，我们隔着屏幕在一起读书。那播客呢？播客就是我们在一起聊天啊，你其实也是在场的，只是你是在场那个 I 人，你不插嘴，你就安安静静的听着。这种体验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啊，比如小时候家长在那里聊天，你趴在旁边玩你的玩具，一边在那里听着他们聊什么话。或者反过来，你看着你的小孩跟你的小孩在那边打闹玩，然后你又静静的看着他们，你也不说话，那其实你是在场的。播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各位听众也是在场的，只是各位不说话而已。所以为什么像哪怕是视频，它不是直播，但它也要有弹幕，因为弹幕它就提供了这种我们一起参与这个事情的一种感觉啊，评论区也是。所以其实当我自己转变为这个视角的时候，我感觉至少在面对 AI 的到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吧。所以本质来讲，那我刚刚为什么说我可能会希望说这个播客它有可能让大家互相认识，然后促进说我们叫做潮人生态的这种良性的互动，当然只是在这么一个大生态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作用，那它也是在促进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播客的本质啊，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有深度的相遇，而且我觉得可贵的点在于有深度。我前几天我试图把播客当中的一些内容剪辑成两分钟以内的片段，然后发到小红书上面去，但我后来发现好难剪。为什么？因为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如果你掐头去尾，你单把这个东西放上去，你会觉得这段话要么不知所云，要么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你把整段听完之后，你把整期播客听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那段话其实可能起到点睛之笔的作用，可能还蛮有意思的。但是你单独拎出来 就没那么有意思。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它恰恰意味着我们在进行一个层层递进的深度的讨论，以至于我们单独把它拎出来，它都很难单独去让吸引到大家。当然最后我还是拣选到了一些还蛮有意思的片段剪出去，但是它确实没有那么好剪。其实你看我跟嘉宾的聊天，每次聊天不管是我的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其实我们当下要去找一个朋友就着一个话题深入去聊两个小时，因为我每期录都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然后最后会剪辑嘛，两个小时接近这么一个时间，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很难得的事情。就至少我自己的感知是说，当下尤其是我们如果不在家乡，在城市里面居住的话，四处都是浅度的关系，就深度的关系其实很少。我自己有个感受，但不保证对啊，就是拿中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我们一方面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被平替所充斥着，以至于我们整个生活会变得很粗糙。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吃外卖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在老家的时候就家里做饭在家里吃嘛，但是到我们如果在大城市工作的话，外出工作的话，很多人的解决用餐的方式就是外卖。为什么我们选择外卖呢？是因为我们如果自己做饭，你要去市场，当然现在也不未必去市场，但是咱从最原始的那种角度来讲，就是是去市场然后买菜，买完菜之后，当然你买菜的时候你得想说你要吃什么，要怎么去组合这个菜，然后回来之后做饭，做完饭都吃饭，吃完饭还要收拾，一整个下来你会消耗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所以最省心的方式是什么？就叫外卖啊。叫外卖它会给你省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但是它的用餐体验也就稍微下降了那么一些，就它不是下降的不能接受，它下降了那么一些。我们用一种体验上稍微粗糙一点的体验来换取一个巨大的时间也好或精力也好的成本的节省。包括我们去买衣服也是一样，你在淘宝上买衣服，相比掉你去跑很多店家然后自己上身去试，那肯定是试出来最后那衣服是更合适你，但是这很耗你的时间跟精力。那我哪怕就牺牲一点点的体验，我在网上线上去买，去获得我巨大的精力的时间的节省。某种意义上我们对于人际关系也是这样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人性深处就是有跟人链接的需要，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你上网要看到很多非常劣质的关系，我们又不想进入一种劣质的关系，而优质的关系它需要你付出非常多的培养成本。那这个时候我们当代的社会又提供很多平替，那我们就选择回避了这个事情。我们有很多替代品，比如说很浅度的关系，比如搭子嘛，搭子都是一个，当然搭子这个词最开始的意思肯定是比较浅度，后面我不知道演化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词的，包括这种线上的短视频给我们的一种陪伴感，但这本质上还是一种关系的平替，就跟我们的吃外卖跟我们的淘宝购物是很相似的，而且它都帮我们规避了巨大的各种成本，它是让我们更加便利。但是当如果我们所有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都被替换成平替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生活都变得很粗糙。这个粗糙不是说你什么不修边幅的意思，而是体验上的粗糙。然后你可能觉得幸福感都未必能够好过小时候在家，然后可能相对来讲花钱也没那么敢花，然后的那种体验。反正这是我一个感受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当下或者说在城市里面，其实深度关系它是一个很稀缺的事情。你别说深度关系啊，就说深度对话，就你要来一次深度对话是一次很稀缺的体验。你跟你的很多朋友，因为你家城市里很多朋友你确实没办法就是有很深入的交流嘛，大家就是比较就是表层，也不能叫表面，我也不是要表达说大家就是表面友好的意思，而是说就是表层，因为大家的那个交往交流都没那么深入，就这种浅度关系在城市里是很好建立，会非常而且非常多，但是深度交谈确实会比较少。所以在做这个播客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收获蛮多的，不管是有些说老朋友嘛，老朋友其实我们之前没有谈到这个这么深入，然后或者说没就某个话题谈到那么深入，那新朋友更不用说，就是因为做播客认识了新的朋友，然后进行一次新的交谈。我之前还发朋友圈说， 如果说每周去做一件新鲜的事情，这个事情对我而言曾经是个理想的话，那当下我某种意义上算是达成了，因为每周都在跟一个人进行一次深度对话，而这种深度对话就仿佛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至少这两个小时是能够进入一部分世界的，它不会只是一个浅度的沟通。我当时在跟朋友聊一个事情，说我们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找工作，现在找工作我们看什么？看薪资待遇，看这个地方是 title 是不是什么大厂还是小厂，会看这些东西。那这些标签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可能同样的待遇，同样是大厂，你进入里面你会发现工作氛围千差万别，可能这个组氛围特别好，这个组氛围特别差，但这个东西它又不是标签所能呈现出来的。这其实我们对于人的认识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其实会用标签去快速去认识一个人。我当然我没有觉得说标签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确实就是有些出于效率的需要，就是得快速去认识一个人，那我们就会去看你，比如说刚毕业可能就会看你哪个学校毕业的，然后可能工作一段时间就看你个哪个公司的，然后你的薪资怎么样，我们会快速的来去界定一个人。哪怕啊，包括咱前面讲的潮汕，你是一个潮汕人，大家就会马上会有相应的标签就呼上去，就我们会用一些简单的词汇，而且看上去其实蛮有道理的，比如说咱们前面讲的那些标签来认识一个人。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大家都是潮汕人，大家千差万别，那同样的道理，大家都是这个公司的，大家都是这个行业的，大家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当下的稀缺不仅是我们要深度认识一个人是一个很稀缺的事情，我们自己被深度认知也是一个很稀缺的事情。你说我们现在在很多新朋友快速认知，大家都是这样子简单的几个标签完成了一个自我的介绍，我们自己其实要被深度看到也是一个非常难的机会，因为我们没有这些契机啊，我们表达的契机可能也没有，就是这种长表达然后有人听，然后我们去听别人给我们进行一个长段的真诚的表达也是很稀缺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播客它就是一个契机。这为什么说我说觉得大家可以在这里互相认识，比如说今天我介绍某位嘉宾，也许你认识他，你因为这期播客认识了他的另一面，也许你不认识他，你听完之后你觉得这个人，哎呀我好想认识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很小，说不定以后你们就认识了，那你对他已经有了一个认知了。我觉得就是对吧，他这些东西他都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大家之间的交朋友嘛。而且我会觉得说你对一个人有深度认知之后觉得想跟他交朋友，比你看了这些标签之后想跟他交朋友，前者会来得更加稳固更加的可靠。所以对我本人而言，我自己的理解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应该是在今年的下半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写自己的随笔啊，就是我日常会记录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当时就写了这么一个记录一下我当时这么一个想法，说如果你对自己是自信的，我这里的自信不是说你觉得你比别人牛啊，你很厉害，不是这个自信，这个自信是你首先是自洽的，不管你觉得自己厉不厉害，我对我当下的自己是自洽的，以及我觉得我的三观是相对比较稳固的，这是我所理解的自信啊。那在对自己比较自信的前提下，以及你觉得你自己可以用你的表达较为精准的传递你的意思的时候，我还是蛮推荐去在合适的平台去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当然播客我就觉得挺好的，至少对我而言我觉得播客都挺好的。当然你在各种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肯定有风险啊，比如说被误会啊，被攻击啊，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但我前阵子我有一位很喜欢的博主叫江 Dora， 他在采访陈丹青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认可，以及我觉得他归纳得特别好。他说我相信相似的人，他能通过一个片段能共情到你的整个系统，我必须要通过暴露在别人面前来换得这部分人知道我啊！我觉得真的讲得太妙了。就其实如果你的底层三观很相似的话，你听一个人讲一段话，你不需要听他讲全部，你听他对他有一定的，就是可能像播客一两个小时，你听完之后你就大概能够感知到他这个人的底层系统跟你是不是相似的，是能听出来的。那我觉得他很妙的一点就是说， 哪怕是会被误解，有这么一个代价，但他仍然要发出声音，就是让这部分人，这部分跟他有深度共鸣的人能认识到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在大家都用一种比较浅层次的标签相互理解的时候，如果能够让有共鸣的人互相看到，如果你能获得这种更为深度的关系，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宝贵的，哪怕它只是一种可能性。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对齐北，就对咱这档播客的一个期待当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有那种叫流量 KPI 的，就我没有这个义务就是以流量为导向来做它。当然我也希望它会被更多人看到，就像咱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当它被更多人看到的时候，那它又更有可能被推送到跟你相似的人面前，但它最终要留下的还是说跟你相似，或者说在某些问题上大家是比较相互认可的这么一群人面前。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在做齐北的时候，我会把我认可的尽量的真诚的去表现出来，但同时保持一定的谦逊。就其实我看评论区的时候，不少评论我还是觉得蛮开心，就感觉 OK， 我们应该是类似的人。就是评论区很多人会去分享自己对于某些话题的观察，但大部分人的表述都是我所观察到的是这样，我身边有这样的现象，而不是直接上来就说潮汕就是这样的，什么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这种表达方式，它就有一点点像江多拉讲的，就是通过一个片段共情到了系统当中的某个部分。所以其实我还蛮推荐，就是各位朋友，就是有机会的话，其实也不追求说做到多大的一个号，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交朋友的途径。那如果不小心做大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嘛，那是一个幸运嘛。对，大概就是要跟大家讲这样一些内容啊，作为咱2026年的第一期，一方面是对咱25年过去两个多月的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可能也是对于未来2026年打算做的一些方向的思考。那最后这部分其实是我想跟大家去交流的，就我还蛮希望就是你能留下你希望对你对齐北这档播客所期望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也会很好奇啊，比如说齐北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推到你面前的，你是怎么刷到他的，然后比如说你关注了他，或者说你听了几期节目，那是哪一点引起了你的兴趣去听或者去听完，还有就是你是在什么场景下在听齐北的，你是通勤呢，还是在家里做一些杂事的时候，还是说在睡前把它当作安眠的。那如果你听过不止一期，那有没有哪一期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一期，有没有哪一期让你觉得比较有收获。还有啊，就是你希望我下一个对谈谁。我之前在评论区已经看到有当时在小红书评论区了，看到有人在许愿，就是在就说了一些我不太可能请得到的名字，但无所谓嘛，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就是说不定呢，就是在各位的助力之下，我真的实现了这个梦想，就是大胆许愿。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档播客你本人或者说你身边有朋友他跟这档播客的调性蛮符合的，他很适合来上这档播客，那你可以在咱这个播客的公告这里点进去那个链接，或扫这个二维码填写一下信息。因为我也很期望能够跟各位有意思的朋友交流，但是我的交际圈始终是有限的，它肯定会有边界，所以就是我还蛮期待能遇到说在我交际圈以外的朋友们。如果有合适的朋友，我肯定也会及早的去跟各位去联系。包括就这档播客，如果你觉得你身边可能有朋友会对这档播客的定位感兴趣，会喜欢这样的播客，也非常期待你把这档播客介绍给他，非常感谢。那今天大概就是跟各位聊这些，就这档播客它为什么会出生，它的定位是怎么样的，它未来可以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也期望说我能从你这里听到你对它未来的期待。我自己呢也会努力去探索跟思考怎么去改进，然后去努力去邀请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人。那最后我做一个小小的设计，也很简单的一个设计嘛，就是我把我已经录制过的，包括就是录制完但是还没发出来的对谈播客的节目，嘉宾们的打招呼的片段 都集合在一起，让我们一起再认识他们一下。
大家好，这里是唐主席。
大家好，我是邓周黑。
大家好，我是王朝。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陈派勇。大家好，我改名叫做邓派勇。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 Patrick。
我是垃圾佬。
大家好，我叫洪晃生。大家好，我叫安黄兴。
大家好，我是黄小敏。大家好，我姓小苗。
大家好，我叫柯登峰。大家好，我叫郭登峰。
大家好，我是阿猫。
大家好，我是波波。大家好，我叫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栋明。大家好，我叫行动明。
大家好，我是王以汉。大家好，我是韩国香。
大家好，我是子舒。
大家好，我是洪德兴，我是 Under Kim。
好，大家好，我是张宗衍，我是刘宗阳。
大家好，我是郑恩荣，戴恩庸。